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欢迎准时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从最近的节目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读的是斯布珍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小小的斯布珍对知识的渴望，对圣经教义的认识，让他迥异于同龄的小孩子，这也让周围的大人们对斯布珍有了特别的期待。欢迎收听斯布珍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珍，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珍传》，欢迎收听。
除了父亲的大量的神学藏书之外，查尔斯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书。因为每个夏天他都会回到斯坦伯恩的祖父家，他这样谈到楼上那间藏书室，说，我从那间黑暗的屋子里取出那些古老的作品，与那些书为伴的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毫无疑问，在大约9岁到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并了解一些伟人的著作，比如约翰·欧文、理查德·西贝斯、约翰·弗拉维尔和马太·亨利的作品。他已经掌握了他们许多神学争论的要义，在自己的脑海里推论出了正反双方的观点。查尔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年夏天，就是他在斯坦伯恩期间，竟然成为一个惊人预言的主角。某一天，他的祖父带着一位从前的宣教士理查德·尼尔到教会参加一次特会。尼尔曾经在印度和俄罗斯生活了很多年，当时在英国侍奉主。他格外的留意小查尔斯，很快就发现了查尔斯不同寻常的智力和罕见的语言表达能力。比如查尔斯在每天的家庭敬拜中朗读圣经，尼尔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曾经听到年轻和年长的牧师们读经读得很好，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小男孩读经读得如此的准确。这位宣教士日复一日地向查尔斯谈到他的灵魂，并和他一起真挚地祷告。他相信这个男孩将来必定会成为一名牧师。快要离开斯布珍家的时候，当着全家人的面，他把查尔斯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做了下面这个宣告：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必定会宣讲福音，会向许许多多的人讲道，并且我相信他将会在罗兰山的教堂里宣讲福音。罗兰山教堂是当时英国最大的教堂之一，后来查尔斯的确在那里讲过道。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查尔斯感受到了他的效力，说， 我盼望着我能够传讲真道的那一天。我强烈地感受到，没有一个尚未归正的人胆敢从事真道的侍奉，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寻求救恩。10岁的时候，查尔斯转学到了科尔切斯特的另外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名叫斯托克维家庭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标准在同类学校里几乎是最高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说，利丁先生是一位一流的数学老师，他的课讲得好透彻。查尔斯·斯布珍是个接受能力非常强的学生，尤其是拉丁语和几何学，他的这两门功课学得非常好。查尔斯在这个学校学习了4年，在这4年里，他的知识、智慧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始终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但在一个冬天里，有一两个礼拜除外，因为那时他发现，如果表现差一些，可以坐得离壁炉近一些。老师发现了他的小阴谋，调整了座位顺序，安排最聪明的学生坐在离火炉最近的位置。查尔斯的成绩立刻有了进步，保住了他最喜欢的位置。14岁的时候，查尔斯的父母把他送到了伦敦东南几公里处的梅德斯通镇的圣奥古斯丁农业学院学习。他并不孤单，弟弟雅各和他一起进了那所学校学习，所以离家的考验变得轻松了许多。而且他们的一位叔叔是那所学校的校长，兄弟二人就在他的家里吃饭住宿。在圣奥古斯丁农业学院的日子里，查尔斯有2次表现出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勇敢。第一次发生在他与定期到他们学校来教授宗教课的圣公会牧师谈话的时候，那位牧师带领他们讨论洗礼，查尔斯非常自信地回答了他的问题，表达了与那位牧师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二次，他纠正了叔叔的数学错误，他为此受到了惩戒，老师让他把书拿到外面去。天气很暖和，他在河边的橡树下学习。然而，他的叔叔因此发现了查尔斯的数学天赋，让他做了一系列的数学运算，这套运算非常有用。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使用了至少半个世纪之久。就这样，查尔斯长到了15岁，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少年，但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从不恐惧任何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孩子，诚实正直，想象力丰富，记忆力非常的好。对于这么年轻的人而言，他阅读的程度是极其惊人的。对于他最喜欢的作者，清教徒神学家们的作品，他尤其的留意。可能没有人比他的弟弟雅各更了解他的了。弟弟说，查尔斯从来不做别的事，一心只顾学习。我有兔子、鸡、猪和马，而他呢，只有书。我忙着跑来跑去修理东西，或做别的什么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而他却和书在一起，时刻都在学习。尽管他不去做别的那些事情，可是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因为他从书里读到了这一切的知识。他的记忆力极其的持久，所记的内容也异常的丰富。那不妨就来看看那个年龄的查尔斯一段与众不同的心理路程吧。他说，饱含着罪的浓重苦涩的属灵经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人在饮这杯苦酒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在消化它的时候以及日后的时光中，它却是极其有益的。当前出现了许多浅薄又脆弱的虔诚，也许是因为人们生活在福音时代， 很容易得到平安和喜乐。我们不愿评判现今的悔改归正者，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喜欢这种属灵的操练，借着十字架下面的痛哭来带领灵魂，使之在确信自己完完全全洁净了之前，认识到自己的黑暗。有太多人轻看了罪，因而也就轻看了救主。站在上帝面前，被宣告有罪并被定罪，脖子上已经绕着绳索的人，正是因自己的罪得了赦免而流下欢喜的眼泪，克制自己里面已经得饶恕的邪恶，为用宝血洗净他的救赎主的荣耀而活的人。
若不是主的保守，我能做什么？若不是你的眷顾，我还算什么？在你面前有丰盛的慈爱，你流宝血我罪的赦免，所以我要来到主你施恩座前，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风浪虽大有你在身边，祝你赐给我生命平安，感恩在你面前，在你面前向你感恩。
说斯布珍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圣经的了解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听听他对罪的理解，你便可以有所感受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若不是你的眷顾，我还算什么？在你面前有丰盛的慈爱，你流宝血我罪的赦免，所以我要来到主你施恩座前，向你献上真诚的敬拜，风浪虽大有你在身边，祝你赐给我生命平安，感恩在你面前，感恩在你面前，求主使我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向你感恩。